今天是2014年5月4日，让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我们首先来翻到希伯来书3章1节，所以有分于天上招选的诸位圣兄弟们，你们应细心想想，我们公认的使徒、大使徒、大祭司，耶稣。这里出现了"天的召唤"这样的一个词汇，召唤是在英文是 calling，呼唤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大家作为圣兄弟的话，跟随神所召唤的声音，我们外出去，我们。进行去工作这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去饭店吃饭了也好，我们知道有这个有按铃，我们知道有人故意捣乱的人有按过这故意捣乱去按的这个人吗？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按这个铃的话，那么我们就代表我们传达了我们的讯息，也就是我们一按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招令要去通知。同样的，神对于我关于我们的话，招呼有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有写到。但我们的，但神的这个并是无形的。我们知道神，他的不见肉身的话，我们是听不见的，但确实是有。其中是神对每一个人都写下了，都颁布了这个神圣的这个诏命，这一样，对我们每个人都传达他的声音。那其中一点的话，对这个声音如果忠实的去回应，忠实的去走的话，应该得到的神的这个召唤，召应。得到这个恩惠的话，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去进入这样的一条道路。我们也这个重点的话，我们必须很好的去理解它，很好的把握这一点。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就会度过这个虚无缥缈、空荡荡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涯。那处理的不好的话，那么神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的这个回报，任何的这个。报偿，这个招命的话，对这个出现这一个词汇，就像有的人招呼的话，过来，请过来，过来一下啊，怎么样啊？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办？这个打招呼，但对于神这个招命的话，我们跟随的去走的话，我们应该得到这个恩惠。会给我们基督徒的。再看第二节，神为他为那啊，他为那设立他的殿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殿中一样。主也听着神的声音，对神所立下的这个功，尽上忠诚忠实的，有在这里这么写到的。在这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那话对于神被神所召命的这个召唤的这个工作呢，这个通过我们的忠实，尽上我们忠实这样的角度的话，会给予我们这个恩惠。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牢记。在社会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把这个房间打扫一下，这个或许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在我们接待。这个接待的话，我们拿电话去预约啊，这可能是跟这个工作没有很大的这个关联。但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各种各样的来自神的这个召命。但是呢，我们跟在比如说餐馆里面的这个客人对这个召唤这个是不一样的。有的客人他故意把餐桌。面把去果汁倒出来呀，故意的，有这样的人，然后 啊，就是没办法，叫按着这个按铃，按着，过来，把这个擦一下，擦干净。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回，服务员去回应，好的，好好的擦干净。这样子对神的这个召唤和圣功的话，也是，这样的我们。要以这个感谢的这个心情，其实实际上人们认得这个教会对神的这个召唤的这个声音的话，我们跟随着，而且是这个虽然这个工作我们并不是完十全十美的这个去好好的去让他这个完了去完成，但是呢，一点点的，每天每天我们就在忠实的在去做的。我们人有这个第六感，灵这个感觉，我们灵也有灵的我们这个灵性也有灵性的这个感觉，虽然有些时候是不大准的，不大准确。因为有的人说这个工作是，对我来讲是绝对这样的一个工作，但实际上呢，我们完全做的是在我们是不同的这个工作，从事不同的工作。关于这个招聘的话，我们在研讨会这个以前就研讨会上也说过，我们要这个有这个零这方面的确信，大家怎么样呢？没有被迷惑吗？比如说，有人反对这个，干嘛开这样的研讨会？那没有必要吧？对。但是我们做的这个研讨会，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听众，为了这个，并没有违背这个听众和的这个意愿来做的。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耶稣的一个敬忠、忠实的这样一个词汇，在圣经里面时有出现，但不忠实的话是错误的，是错的。那么在基督徒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最重要的关键呢是。是忠实，是说忠实的这个反对语呢，也就是心急来潮、心血来潮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我们读了圣经的话，今天读了圣经的话，明天我们就放在一边，我们自自高歌。那遗憾的是，日本人呢，如果说好多方面呢，非常的客气，非常的用心，比较细心了，但是在不好的方面来说的话，他们只对别人的事情，只考虑到别人的事情，可能被这样认为。那么耶稣基督呢？但是不关注吧，不论世人的眼光是怎样，他做了很多他的行迹，也就是说他是一直在，不论是世间的这个人的评价如何，而是。跟随着神的这个脚步，跟随着神的声音去忠实的去行走，我想是这样子。我们再看三节，他比摩西算得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筑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住所呢？是由是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而建的。我们再看，埃弗以书22章，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耶稣基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角石，靠着他，整个建筑结构警觉逐渐扩大，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并且靠着他，你们也一同被建筑，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在这里，有写到建造房住所的这样的事实。神的住所呢，也就是说， 是家。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房子的话，我们从表面上看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到还是不能看到。但是呢，以色列的这个房子呢，都是用石头建的，用基石的，用角有那个垫脚垫基石。这个基石的话，那使徒呢和预言者教会的使徒和预言者变成那个基石，在圣经里又会写到一个教会耶稣基督基督徒的这个集会的这个表现也是建造房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基台呢是使徒和预言者，那耶稣基督自身他也是这个。角石基角石，那么我们的话，对神的这个宫殿、神的家的一部分，成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担任的这个一个角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意味。那保罗的话，有保罗的这个应该去成就的这个事情，那。彼得有彼得要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也是，耶稣也有他最要尽的本分。那么，同样的，这个意味着我们的话，要承认这个动工的这个一部分，也是成为这个家庭的这个，住所的一部分。我们再看希伯来书，5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全然敬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是忠实的，那我们呢，也被指望着，甚至是成为忠实的这个信徒一样。第6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成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神的家是建立起来的。这个含义的话是主，也就是说主侍奉者。侍奉了，做了侍奉，那我们呢？我们应该尽的这个本分，我们应该尽的这个责任的话，我们尽上的话，那么有的因为确一直确信，那么将以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那便是他的家了。那也就是说，那我们是坚持到底的话，那我们是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家的一部分。那6节的这个说法呢，是话中有话。这个是我们若，这里有说到了，假如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也就是说，途中的话有这个跌倒的人，毕竟的话，好好的坚持到底，在你的坚持这个可夸耀的这个盼望和胆量，我们一直是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在犹大呢，本来是12个。这个基台基石的这个成为12个基石的一块，在启示录的那个12个这个宫殿里面当中的话，犹大应该可以进入的，在圣经上面就留下这个圣名的。可是，在途中呢，也就是说在途中，在最后的最后呢，倒下来了，那是不行。也就是意味着是带有条件的，那到最后的最后，比如说马拉松一样，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这个含义啊。这应该没问题啊，在最后的最后，这意味着这个非常的这个重关键，也就是说家这个还没有建立好，那么下面的基台这个虽然做成了，但是上面的部分还没有。做出来，比如上面的烟筒啊，还有房屋的那个瓦片啊，还没有做出来。 圣约者教会啊，Remnant 这个教会的有关的这个工作的话，但以理书的话，我是作为这个旧约的预言者，他写的这个预言书啊，约翰呢是新约的圣言者写的启示录，在这个中末的这个禽兽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就是对预言的这个启示的部分的这个工作还没有被成就的，也就意味着家是没被完成的，可以这么说。那我们是在最后的最后在这个确信正确的去成就去寻找，那我们的话可以应该是可以成为这个一部分。在哪里呢？我们可能我的名字会写在这个石头上，然后这个石头上我们有写，约瑟夫呀，有写他的名字。非常感谢的是，我们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跟约瑟夫和保罗一样，成为杰出的这个出名的这个。列祖列宗一样，垂名千古。这个家是无论有多大多好的这个基石角石，如果瓦片呢，房屋的这个瓦片屋顶的房屋缺少一块的话，也会漏雨的，是未完成品。那在以前我们。做了很多，留下了很多好的事情，好的伟业。但是，那我们呢，也一件好的事情也没有做到，留下的是，国民是垃圾，是垃圾，是垃圾。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该进入这个侍奉。当中最一件事是坚持到，一直到坚持到最后的最后坚持到底，这一个一直忠实的这个脚步，在途中的话，也就是意味着可能会有人跌倒，有人会放弃，不要首先的话，在这个就不能跌倒，要注意这一点。再回到希伯来书的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旷野的这个试炼之日的这个，如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不能变得硬直，我们不可变得顽固之心。就是说这个顽固的话呢，顽固就是会招致神的愤怒。以色列的人们的话，行走过来的，因为很多这个不满，我们也应该不要有这样的不平不满，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招惹神的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事情，大家不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知道旷野的之日的这个，对旷野之日的毁灭，写在毁灭之日，大家我想大家可能比较清楚。我们再通过哥林多前书的10章来，进一步来看，这里有明确的写道，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和归于摩西，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都是。都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你们中大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里。那旷野的教训的话，这是不是写的很了不起的，这很不讲的事情。新约的以色列人，如同一样的话，这是对于基督徒也会寻找这样类似魔语的这个路程。那同样的。我们也就是最后这个同样的这个，路程一样， 就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一个比喻的也好，这个一个方式也好，这个教训也好，很对于写到了他们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中。这里写在圣经写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他可能有我们自己很严格这样的一个个性性格，对自己的话比较温柔，然后对别人的话也比较严格，就写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再看6到7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就如同贪恋过一样。你们也不可崇拜那神，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如同经上记载的，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圣经里面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有写到，也就是偶像崇拜的这个诱惑和迷惑和蛊惑会来到。再看18章我们8节，我们也不可淫乱。就如他们中有人淫乱过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对基督徒，也就淫乱的诱惑也会来到。我们不可试探主，就如你们中有些人，试探过为神所歼灭。发怨言的话是不好的事情。他说不平不满这件事情，喊别人听不见似的。能够听到似的呢，又听到，又好像听不到这样。这就是的话，就是在背后这个不知不觉的，在抱怨呢。他都没有做，为什么说我呢？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责任推卸啊，什么？为什么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的人就这样抱怨这，抱怨那。比如说，我们试探神的这样的诱惑、这样的蛊惑来到，再看10节，你们也不可抱怨，就如同你们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消灭，抱怨者的话，被消灭、被灭绝，放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都是为给人做见解，并记录下来，会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在世，会劝生活在世末的我们，这里写到了，这也就是说世末的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就是会被灭亡。关于我们的这个教训的话，如同我们会遭受同样这个命运，同样的这个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会招待同样的这个回报。种什么果，种什么种子，结什么果，如同这样子。有关这个旷野的这个记载呢，旧约的出埃及记也好，利未记还是申命记里面都有写到，这几乎是这。一切都是写的这个有关这个旷野的记载，就是以前的这个人们的这个问题，我们同样的如果重蹈覆辙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会招致这个灭亡之身。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回到希伯来书的8节，既不可硬着心，现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那样。我们知道这写的一样的这个事情，在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也写了这一样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写的话是在这个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为了清楚的这个说法的话，也就是说做一个试炼 test，基督徒进入。 为了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进入狭窄的这个门槛，行走这个狭窄的道路，而且无论是谁都毫无例外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试炼。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在新约的我们那里同样的，逃不了的，经历的试炼，经历试炼，经，那在遗憾的是呢，旧约的那个子民呢，几乎都被灭亡了，就被击毁于心，这意味着，那么这个毁灭呢，导致毁灭之门的话。招致毁灭之身的话，这个是门是比较宽广的。对新约的我们来说的话，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在启示录里面呢，全世界里面呢，对全世界那个试炼之日的这个到来也写到这样的，也就是说，在试炼面前一切都是公平的，对于我们无论谁都也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方案。虽然很讨厌这个被毁灭啊，但是，也有没有被毁灭的人。如果做这偶像崇拜，或者奸淫，做发牢抱怨的话，我现在这抱怨的话，那么请好好的去悔改吧，真诚的悔改，在这一点大家牢记在心。大家如果抱怨的话，出现这个话，为什么我们到这样的，我们的怎么这么糟糕？怎么这么背时？怎么这命运怎么不好？可能我们这个怨声载气，这个牢骚之时，可能会出现一句两句之类，这些都是这个 test，这都是这个测试。毕竟每个人都要通过，要 pass，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那也有通过的，也有通不过的，有合格的，有不合格的，也就是，那么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新人的模范，那耶稣他通过了，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了，我们的这个错误解释，自己并，就是意味着，好像我就是我，这个是特别的基督徒，那个。怎么就我遭这个这么狠毒的这个这么倒霉这么背时这么运气不好？那每个人其他每个人都那么轻松那么逍遥自在的，好像看起来这个啊，其实这样子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现在每个人都一样啊，都挺艰辛的，都经历同样的很劳苦的这个事情。现在撒旦的这个蛊惑，撒旦的诱，大家很辛劳吧？大家可以通过，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例外的通过的。就是说，在那当中有毁灭的人很多，天应该行走这个道路，在最后的到最后呢，也就是说。经历的这个试验，停留，可能能留下来的话，没有倒下去的话，这个才是重点。当然，自己可能遭受很不好的这个命运，被命运所嘲弄，做很多这个又是自己不甘愿的事情，违背自己本愿的这个。但这些都是这个事，就是蛊惑人心呐、啊，就是迷惑人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坚守住，能够坚持住，能留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才是这个重点。我们在希伯来说的这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着我，并且光。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领悟到主的道路的，能够悟道啊，领悟到主的这个道路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去去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的话，我前段日子的话，我因为有事情，我要去东京市中心去，在中央部的话那一带呢，我跑到那去了，没有听说过的这个江户街，我听到。没听说过的，这走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那么去的这之前呢，我是在晚上搜索的，调查了一下，并且印刷了这个地图页。同样的，那我们呢进入天国，为了进入天国的话，我们如果如何能够得到这个正确的这个道路，还是能够得到跟不得到。因为这大有，有距离这个天渊之别，我们寻找到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这个道路的话是狭窄的，能够看出来的话，能够识别出来的话是，稀有人在，少有人在。在之前的这个生命呢，有讲到过，到达这个终日之士的这个道路的话，慢慢的。展现出来。大的生命的道都是狭窄的，大家看不到的这个羊肠小道，怎么隐藏在这样的，跟这样我们你的这样去抉择，去记住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话，对于他不了解的事情不清楚这个道路的话，要进去的话是进不了的。那么现在的这个继承的教会里面，他们的房屋如同像建立在沙尘上，从根本上的意义上来讲，这个在圣经上面有提到过这个倒塌之日的到来。今天的基督徒他们应该进入这个道路的话，那么进入这个正道的话，那么对于对有关这个教会要有正确的理解，对，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要是感谢，一个是即使我们在做这个地下教会也好，虽然是这个门通向这个天国之路的是狭窄的，这个道路是狭窄，但是不用说我们是没有道路，那行走的时候呢，天不但会给我们启示，会按昭示我们，我们要感谢。如果你在普通的这个姿态去走的话，是狭窄的这个道路，很难会找到。如同在这一章我们所明示的这个约定，你好，可能有的人可觉得有什么这个好的事情。因为有好的事情，这个有这样奇怪的这个人，出现这个奇怪的人，因为实际上呢，领悟不到的这个人是大多数。大家能够看到的话，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是受到了这个恩惠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神的这个引导的话，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恩惠的事情。好，感谢大家的聆听。